大家好，很高兴再次又用这样的方式来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刚才骑自行车来到教会这边，也是确实感到是有史以来最容易的一次，因为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正好也躲开了刚才下的冰雹，所以也是阳光灿烂的，所以特别高兴今天又可以在这里用这样的方式和大家见面。我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也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就像上次一样，和我们现在一个这样一个新的模式，就是我们都会在讲到结束之后有一个问答和我们分享自己的收获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也请大家也思考一下有什么样的应用，有什么样的收获和自己的问题，都可以发到屏幕下面，现在应该会有一个提醒我们的这样一个时间，一个把这个答案问题和发进来的这样一个方法，然后在那个单张上面，网上的那个单张上面也有这个链接和那个电话号码，所以我们都记得现在其实就可以开始思考。到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你的话语确实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你真的帮助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可以定睛在你为我们所已经预备的这个在黑暗当中的光，帮助我们来听使徒和先知的话，帮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继续的圣洁的生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你指路的明灯是什么呢？继续我们上周的那个比喻，当我们如果在海上划皮划艇，在海上逆水行舟的时候，当我们向天国的方向努力的前进的时候，但是夜幕降临，黑暗是笼罩一切的，你可能伸手不见五指，然后你感到精疲力竭，往上看头上是黑暗的星空，往周围看只是有黑暗的浪波在附近，你怎么知道你前面你走的那个方向是对的呢？你怎么知道你往那个方向的努力都是值得的呢？如果在这样的黑暗中，在海平线上那里的目的地上面有一束光线，有一个明灯，有一盏明灯，有一个灯塔的话，那么是一定会带给你动力和盼望的。我们现在在疫情的阴影之下，相信很多人的动力和盼望都是希望这一切可以早点结束，我们可以回到我们还记得的记忆当中的那个正常的生活和我们之前想要追求的东西当中，我们可以自由的没有压力的可以出门，我们可以再次外出旅游，我们可以再次到餐厅里面和朋友聚会用餐，我们可以继续的正常的学习，继续的工作，和家人和室友的关系也可以因为有一些距离可以缓和，可能我们现在已经喘不过气了。我现在自己也经常会盯着新闻看，不断的往下翻页，希望可以看到一些可以提供希望和安慰的消息。但是事实上，即使是现在的这一切都过去，生活还是同样的艰难。在这个充满了罪恶的黑暗的世界上面，无论你是在现在的疫情之下，还是记忆当中的所谓的正常生活，我们作为基督徒逆水行舟的过圣洁的生活是很累很难的，我们要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一样。如果要和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要放手的生活，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欲望的话，感觉要轻松的多，感觉要容易的多。在这样的一个黑暗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怀疑当中，你作为基督徒的动力和安慰是什么呢？当你受到试探的时候，努力过基督徒的生活，你怎么知道是值得的呢？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可能常常都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我们知道，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关系，现在已经让我们可以活出了圣洁的生活，可以给我们带来新天新地的盼望，可以将来有一天亲眼见主的面，他会亲自来擦去我们眼上的泪水。 我们知道那是我们的终点，我们知道那应该是我们的动力，那个完美的世界。我们很可能也很熟悉使徒信经里面对这些真理的总结，在这个单章的最后面我们都有这一次。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必从天上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们也说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我们基督徒都可以说的，我们都耳熟能详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这一切都是真的。如果我们有任何的麻木，如果我们过分的习惯嘴上重复这些真理，如果我们开始忘记，我们开始觉得不确信的话，我们就有停止努力追求圣洁生活的危险。我们逆水行舟，过和世界不同的生活，就感到好像是不值得的。但是我们需要被提醒，这是值得的。而如果你今天在听的朋友们，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的话，今天也希望看到，你可以看到基督信仰的这个盼望是确实的。这是一个客观的会发生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朝着那个方向去生活。我们也希望你今天可以更加的清楚。而上周我们被提醒，需要努力在敬虔生活上长进，确认我们自己就是被拣选的属神的子民。我们需要保证自己能够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国度。今天的经文里面，彼得想要当时他的读者知道耶稣将来的降临，他永恒的国度是真实的，不是编造的故事。这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原因。因为耶稣的再来是真的，末日的审判是真的，所以要努力进入他的国度。毕竟没有人会为了一条不存在的终点线去奔跑，没有人会愿意朝着一个虚构的港湾而逆水行舟。我们来看第一点，时常追念这些事，时常追念这些事。在单章上面有个大纲可以帮助我们，这是12到15节。12节，因此你们虽然已经知道这些事，又在你们已有的真道上得到坚固，我还要时常提醒你们，趁着我还在世上的时候，我认为应当提醒你们，使你们常常警醒，因为我知道我离世的时候快到了，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清楚指示我的。我也要努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之后还时常追念这些事。十二节，彼得提到在所有方面努力的操练圣洁的生活，进入耶稣的国度，这些事情当时的读者他们已经知道了，彼得也知道，他们知道，也知道他们在真道上面是坚固的，他知道他们是成熟的基督徒，但是他还是要提醒他们，不管你是再成熟的基督徒，这一门基础课是你永远都要复习的。13到15节，彼得提到他自己将要离开这个世界，按照括号里面我们会看到有个原文的直译，他快要离开他现在这个躯体，这临时的帐篷，这临时的居所，因为他等待是天国永恒的居所。他趁他还在世的时候，他提醒这些基督徒使他们警醒。中文这里提醒了，用了一个提醒这样一个词来翻译，但这里的原意的提醒不是只是拍下谁的肩膀给他打声招呼，而是像是抓住一个人这样摇晃他，然后用最大的嗓门扯着他说，警醒。也许这是他自己的一个切肤之痛，因为如果我们熟悉福音书的话，耶稣被捕的那晚，主耶稣让彼得警醒的时候，他自己睡着了。但是他要保证其他的基督徒要注意，不要睡觉，要警醒，不要像他一样，记得要努力进入耶稣基督的国度，不要因为回到这个世界的污秽当中而最后无法进入而遭到审判。很有意思的是， 十五节提到，他要努力在他去世之后，他们还可以继续追念这些事情。这很有意思，他提醒的方式肯定不是死后还会闹鬼，还去用灵异的方式去传话给活人。而这样传话的方法其实和我们现在是一样的，就是他努力的用心的写了这一封信，让我们现在的手里面可以有这封信，可以还在被他提醒。2000年前的使徒彼得，今天要提醒你，今天要提醒你我，让历历代代的基督徒其实都可以得到这样的提醒，时常的追念这些事情。因为不管你是多么成熟的基督徒，不管你是多么熟悉这些事情，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的时代，只要耶稣还没有回来，这些事情就是我们需要记得的事情。我们确实是很健忘的人，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需要被提醒。因为逆水行舟的圣洁生活是不容易的，这个世界也随时的要告诉我们可以放手。就是上周讲完道之后的这一个星期里面，我自己都多次的感受到自己会忘记了要去长进，要去逆水行舟这样一个真理。因为从仇敌魔鬼撒旦，从世界，包括从自己的心里面而来的谎言和试探，是随时随地的，是见缝插针的，随时的在引诱我们要去随波逐流，放松一下，没事的。我们需要警醒。已经去世1900年的使徒彼得，通过他的这封信，他要抓住你我。他不关心这要保持2米社交距离这个事情，他要把你抓住，他要把我们摇醒，他要让你我警醒，让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记得这样一个画面，他要提醒我们警醒。重要事情说三遍，彼得一定愿意说3000遍、300遍、3万遍。但是他为什么要那么迫切的要提醒我们？为什么呢？第二点，因为耶稣大能的降临是确实的。因为耶稣大能的降临是确实的。第二点的第一小点，因为这是使徒亲眼见证过的事情。16节我们一起来看。16节当然新译本这里省略了很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因为在这里。16节，因为我们从前把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巧妙捏造传奇的故事，我们却是亲眼看过他威荣的人。他强调耶稣基督大能的降临并不是编造出来的神话传说。在后面的3章的3到4节里面，我们看到彼得预见将来会有人否认耶稣会再来审判世界这件事情。3章的3节这样说，最重要的，你们应当知道，在末后的日子必定有好讥笑的人出来，随着自己的私欲讥笑说，他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彼得也在3章的16节告诉我们，那些人也曲解使徒保罗和其他旧约圣经的话，他们把这些关于末日审判的、关于神的国的降临的和关于要圣洁生活的这些事情，通通都可以用聪明的方法把他们绕开，来支持他们的随波逐流的生活方式。但是彼得想要强调，他们传讲的使徒，他们传讲的耶稣的大能的降临，这不是那些人所指责的，是太过字面的去理解圣经，不是他们编造的传说。使徒他们见证的也不是他们的幻觉和臆想，而是他们亲眼目睹过的。17节，因为他从父神得着尊荣和尊贵荣耀的时候，在极显赫的荣光中有这样的声音对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过的。这件事情在马太、马可、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详细的记载。教会历史的习惯上，一般都把这件事情叫做 登山变相。彼得的读者一定是熟悉这件事情的，并且他们也一定熟悉使徒们记载在福音书里面的教导，所以他在这里并没有多说。但是每卷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都告诉我们，在彼得认出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君王之后，彼得、雅各和约翰三位使徒，他们被耶稣带了登上高山去，然后他的形象改变，不再像一个普通人一样，而是像太阳一样的荣光照耀出来，并且天上也有大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也是彼得在这里想重复和强调的一点。我们会觉得 有点奇怪，为什么他要用登山变相这个事情来说明耶稣会再来呢？我们感觉可能不是特别自然，毕竟这是他们过去亲眼目睹、过去亲耳听见的事情，怎么会来证明未来的事情呢？这里可能感觉这一点其实是比较复杂的，下面的这样一个解释，但是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集中注意力来用心来理解这一点。所以大家如果现在需要清醒一下的话，可以清醒一下。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所有福音书里面的记载都清楚地告诉我们，登山变相是关于未来的。比如彼得的亲信马可所写的马可福音里面8章38节，耶稣首先的提到，将来人子在他的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会降临。8章38节，马可福音这样说，在淫乱罪恶的时代，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然后9章1节，耶稣对使徒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之前，必定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然后这样一个应许就马上呢又在登山变相的这个时候实现了。每卷福音书里面，前三卷福音书里面都是这样记载的。而这三位使徒他们看见了耶稣将要带来了神的国的降临，他们看到的那个荣光就是将来的耶稣会充满荣耀的那个国度的荣光，他们看到耶稣会来统治审判世界的一个预告片，他未来的那个荣光，我们现在他们三个人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提前的看到了耶稣作为神的君王，作为统治世界的那个人子的未来的荣耀，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耶稣也亲自的指示他们，告诉他们的，这不是编造的神话的故事。而更进一步来说，彼得在这封信里面的解释也帮助我们看到，登山变相所指示的是未来的荣耀。17节后半句里面，神的声音，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18节，这从天上发出来的声音，是我们和他同在圣山上的时候亲自听见过的。彼得着重的强调，父神从天上亲口说的话是他们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的，无论是这说话的内容还是他们听的那个地点都是极其的重要的。因为彼得的读者会意识到，他在强调耶稣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2篇里面所预言的那一位君王。我们一起翻到单章上面，刚才我们一起读的诗篇2篇，诗篇2篇1到3节，我们看到是世上的列国的君王，他们公开的悖逆神，挑衅神。但是第4节，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讥笑他们，讥笑他们。那时，他必在孽怒中对他们讲话，在震怒中使他们惊慌，说：“我已经在锡安，我的圣山上立了我的君王。”受膏者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谕旨。”耶和华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我生了你。我们应当看到，在圣山上，在圣山上，耶和华神会立他的君王， 这也是彼得当时所理解他所在的那个山是圣山，并且他就是那位受膏者，耶稣基督就是基督，他就是神亲自的说你是我的儿子的那一位。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彼得他对这个体验的理解，并不是他自己解释的，而是按照预言里面所来理解的。他所见证的就是神这位荣耀的君王。我们会继续的看诗篇二章的八节，神对他儿子继续说，八节，你求我，我就把列国赐给你做产业吧，全地都归属你，你必用铁杖击打他们，好像打碎陶器一样粉碎他们。然后十二节，你们要用嘴亲吻子，否则他一发怒，你们就在路上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是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并且我们看到这一位君王就是要审判和统治全世界的，所有人现在都要亲吻他，投靠他，不然的话就会面临他愤怒的审判。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我们都应该看出彼得他们作为使徒，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将来要带着能力审判全世界的那一位君王，他的国度必定是要降临的，他是要会审判列国的。这不是编造的，这不是幻听幻觉，这不是他们主观的唯心的体验，这是他们过去亲眼见证的，亲耳听到的关于耶稣未来的荣耀和未来的降临的。这也自然带我们过渡到二 B， 旧约的预言被证实。十九节，我们还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你们要特别注意它，好像注意照在暗处的明灯，直到天将破晓，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十九节说我们还有先知的话是更确实的，这句经文其实要翻译的清楚是很难的，原文里面其实很模糊，但是我觉得这里更贴切上下文的 解释和理解，不是说旧约先知的话语比彼得的见证更加的确实更加的可靠，因为毕竟彼得所经历的就是旧约预言的印证。我觉得更好的理解应该是旧约先知的话现在更确实了，因为彼得他们已经在主耶稣身上见证过这个预言部分的应验。这里先知的预言一定是包括刚才我们所看的诗篇二篇的，也包括以赛亚书四十二章里面提到的神所喜悦的那一位仆人，也一定是关于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人子，其实也可以包括所有旧约里面，因为所有旧约的教导的总和其实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和他所带来的神的国度的，并且在耶稣基督身上实现和在他再来的时候完全的实现。这些预言因为使徒所见证的耶稣基督的荣耀现在其实变得是更加的确实，耶稣的再来，末日的审判，这件事情不是他们编造的心存则灵的那样的主观的精神寄托，也不是只是吓人的让人听话的故事，而是几千年以来的预言被证实了，现在更加的证实了。十九节的后半句，你们要特别注意它，指这个预言，这些预言好像注意照在暗处的明灯，直到天将破晓，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因为这些2400年到5000年以前所写的先知的预言，所有圣经里面的这些预言都是确实的，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罪恶世界里面的指路的明灯。这些预言是指向那个充满了耀眼的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公义的国度的，因为这些预言现在是更加确实的。这个因私欲而败坏的世界会走到一个尽头，这个漆黑的罪恶的深夜会要结束，那一天将会破晓。这世界上的罪恶，一切可憎的，一切不公义的，一切污秽的，都要暴露在光中，将要被审判。而一切死亡，一切疾病，一切诅咒，一切悲伤，都会与黑夜一起消失。而在那一天的时候，那白昼 就是耶稣基督光明的国度降临的时候。那个时候彼得在这里所提到的那颗晨星会升起，也就是主题经文里面民数记里面所预言的那一颗要统治世界的那颗星。我看见却不是现在，我望见却不是近处的那颗星终于会升起。旧约里面从摩西到大卫到以赛亚所期盼的统治世界的那一位的君王会到来。到那个时候，我们心里面的主观的体验和世界上的客观的事实终于可以完全的统一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将会成为眼见，这些现在被更加证实的预言就是我们心中真正的盼望和安慰，是我们的方向，是我们的目的，是我们逆水行舟的动力，在黑暗当中的闪耀的那个灯塔，让我们继续的前行。二十节，最要紧的，你们应当知道，圣经所有的预言都不是先知自己的见解，因为预言不是出于人意的，而是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彼得想要强调，这些关于神的君王降临的预言，不是先知们他们自己编造的，也不是他们看见了一个异象，出现了幻觉幻听之后，发挥创造力去解释，写下一些文字来，而是确确实实他们的理解和这些异象的来源都是从神那里而来的。所以这里我们需要把圣经的文字，圣经作者他们自己说的话，一定要当作就是从神而来的。即使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自己不同的写作风格和自己的语言和表达，这些预言都是从神而来的。这些预言关于耶稣基督国度的预言都是可信的，因为是神借着圣灵让他们看到的和说的。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值得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彼得后书到目前为止的逻辑。一章一节到十二节，其实我们上一周已经看到，我们因为神的呼召已经可以脱离这个世界的败坏，已经可以分享神的本性，活出敬虔的生活。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的来过敬虔的生活，确定我们的呼召，让我们可以进入耶稣基督永恒的国。而十二节到十五节在这里，彼得要提醒和保证读者他们记得这些事情，刚才所说的那些事情。然后十六到二十一节，今天我们的经文提醒我们，为什么要记得这些事情呢？为什么要努力的活出敬虔生活呢？因为耶稣的国度的降临是真实的，是亲自见证过的，也是旧约的预言被更加的证实的。现在我们来思考一下，这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意义？疫情的之下，我们可能逛街出门被取消了，我们复活节到欧洲的旅程取消了，而甚至我们听到连奥运会都会取消推迟了。但是耶稣的再来是不会取消的，耶稣基督的再来的时间表从世界的开始之前就没有改变过，从摩西到马拉基就没有推延过。而现在有了使徒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临所预告的他的荣光，旧约里面的神的预言现在更加的确定。就像是一辆火车，它已经发出了，它已经准点了，它已经到了第一站，它一定会继续的走向终点站。有这样一个确实的未来，不会被取消的未来，这样一个事件，那稳定的那一个灯塔，这才是真正能够让我们在黑暗当中有方向有安慰的，才是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败坏的世界里面不随波逐流，而是继续的逆水行舟的，继续的活出属于神的圣洁的样式。因为我们要确保耶稣基督带着他光明的国度降临的时候，他审判一切黑暗一切污秽的时候，一切邪恶的时候，我们已经投靠了诗篇二篇里面的那位神的儿子，那位基督，那位君王，我们已经属于了那光明的国度，不然的话就会与黑暗中的世界一起遭受审判。这个本来 对于得救人的盼望和安慰，对于那些人就是可怕的审判。我最近也特别的高兴听到弟兄姊妹们开始利用自己现在有的更多的在家的时间来通读圣经。我们组里面已经有两个姊妹打算用90天的时间把整本圣经读完，我觉得这是太好不过的一个组注意。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更长的时间来完成。为什么特别好？因为这圣经，这就是使徒和先知的话语，这就是给我们确信的那黑暗当中的明光。就像诗篇119篇里面诗人所说的，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当我们迷失的时候，或者感到沮丧，感到没有安慰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圣经是关上的话，我们没有去打开它的话，我们只能怪我们自己把这个灯放到了一边。当我们开始懒散的时候，当我们开始犯罪，开始随波逐流，回到本来这个世界的追求私欲，放纵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和欲望的那个时候，我们也需要警惕。我们需要记得使徒彼得从这个树叶里面伸出来的手要把你抓住，你们要特别的注意，好像注意在暗处的明灯一样。当我们感到逆水行舟，圣洁生活太累的时候，让我们打开圣经，让那座灯塔的光再次照亮我们，让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会要降临。当我们因为这个世界的黑暗而感到绝望的时候，让我们来默想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耶稣再来的应许，这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们还要再被提醒。让我们抬头仰望那明灯，记得他光明的国度会到来，这黑暗会结束。我们也需要特别的小心，当我们在黑暗当中再久之后，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眼睛会适应这个黑暗。当我们不看那明灯的话，我们不用神的话不断来照亮自己脚前的路的话，我们也很可能就习惯了我们停留在了这个黑暗当中。我们习惯这因私欲而败坏的世界，我们随波逐流，最后和这个世界一起被暴露在神的荣光的强光当中，我们最后赤裸无地自容。让我们记得圣经上面先知和使徒的话，那关于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将要降临带来他荣耀圣洁的国度的话，记得他将来要审判黑暗和罪恶的话，因为这些都是确实的，会发生的。让我们不要变得麻木，习惯我们嘴上经常重复的正确答案，而不把这些答案当作我们在这个黑暗世界上面逆水行舟的目的和明灯，给我们动力和方向。我也希望我们这些正确答案可以真正的成为我们的方向和动力和盼望和安慰，让我们朝着那黑暗当中的灯塔逆水行舟，这是对的，这是有盼望的。让我们现在也做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用单张上面最后的这一个使徒信经来告诉我们，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已经提醒自己的这些正确答案。我们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同，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 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就是你的那一位君王。主啊，我们知道这些事情，我们可能也习惯这些事情，让这些事情不要对我们来说成为习惯的麻木的事情，让这些事情真的成为我们在这黑暗的罪恶的世界上面的指路的明灯，帮助我们继续的努力的追求过圣洁敬虔的生活。主，我们知道他的降临确实会来到。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好，现在也是我们会有一个问答时间，和我们可以来分享一下我们自己的收获和应用的这样一个时间。所以现在给大家一些时间，我也可以看一下，如果已经有一些问题的话就会开始的回答。所以大家现在也可以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可能我们有一两分钟的时间来让大家来想一想这些问题，然后发到我们这里来。所以记得在等会儿的时候，我们会首先我们到自己的小组里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你们可能在 Zoom 里面自己已经有了一个房间，所以我们回到那些小组里面，按照这个单张上面的这些讨论题一起来继续来讨论，继续来彼此的祷告。我们也记得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一个固定的时间，让我们比如说4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一定说我们现在结束了，然后用一首歌，就是后面单张上面最后的这一首歌来结束今天这个时间。好的，我们收到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英文的。所以知道耶稣的再来，怎么样可以给我们提供过敬虔生活的动力？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今天的一个关键。可能这个问题我们下周和下周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清晰来看到，但是我觉得这个逻辑很自然的，就这也是为什么这些假教师假先知他们会要指责使徒他们的这些东西是只是这样的一个编造出来的神话传说。因为本质上如果没有审判的话，你现在怎么样生活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关系的。如果最后没有那个圣洁公义的国度的话，最后没有末日的审判的话，我们现在怎么过是没有任何的道德的下场的。或者是他们也是觉得反正你是已经神是爱，反正你就是已经被神所完全的接纳，所以你没有必要真的要改变自己，因为神真的接纳你现在就是你这样一个样子，然后他也不希望你改变你自己的任何的事情。但是因为他最后那个国度，圣经里面不断告诉我们是不兼容任何这样世界上污秽的这样的事情的，所以如果我们把审判这些事情给拿掉的话，那么就很简单很自然，我们没有必要关心最后耶稣基督会不会说你们这些行恶的人我不认识你们。因为圣经其他地方也告诉我们，有些人会说主啊主啊，但是耶稣基督会说你离我而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我并不知道你们。如果没有那一天的话，没有那一天耶稣基督会来审判，没有那一天耶稣基督会来说你这些作恶的人 远离我而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的生活一定是想怎么生活都是无所谓的，所以就可以像这个世界一样追求自己的欲望，没事，因为我们不用害怕最后耶稣会不承认我们，我们不用害怕最后会有这样的审判。 我们还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叫做耶稣之后没有先知了吗？这个问题简单的答案就是可以，我有一个简单的答案，就是看你怎么定义先知这个事情。如果先知我们指的是像圣经里面这样意义上面带来从神那里的话语的权威的这样一个先知的话，那么我们知道加拉太书里面其实保罗这样说，如果有人即使是天使从天上来到这个世界上来给你们传一个和我们所传使徒所传的不一样的福音的话，那是他是要被诅咒的。其实圣经里面不断地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这样的一个启示和他的使徒所得到他所授权这样的权威的启示就是最终的，已经是完全的。其实我们从整本圣经上来看的话，其实世界历史上面现在和世界的结束其实只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而发生了。像旧约的时候他们都是一直在期待耶稣的第一次到来，但耶稣第一次来了之后，其实本质上面我们等待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耶稣的再来。所以在这个期间当中，我们已经就像上周我们所听到的，神已经通过他的应许，通过福音，把一切关于生命和敬虔的事情都已经给我们，就是上周我们的经文已经看到的，一切已经给我们。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不需要更多的先知，更多新的启示，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其实这让我们之前所看的一切的东西似乎都变成一个多余的，或者就是会被替代掉，所以又把这个东西变成一个不确定的。所以有人说耶稣的来是确定，但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怎么可以确定？我觉得这一点，因为圣经上面同样也告诉我们，耶稣自己也说他来的那件时间是他故意的不告诉我们的。我觉得如果那个时间是告诉我们，可能这个问题还更大了。如果那个时间告诉我们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才是会偷懒的时间。如果你知道那趟车是要十分钟之后会到来的话，那你可能前面的九分钟都是花自己的时间想干自己什么事情干什么事情。但是就是耶稣亲自的说，这个时间只有父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世界上这些翻着圣经要算耶稣什么时候来到的时候，他都明确的说这些都是他们自己胡编乱造的。但是圣经上面也明确的说，我们现在其实就是在末世了，我们现在就是在最后这个时间里面。所以神要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是确定的，他不告诉你什么时间，所以我们可以警醒，我们可以随时都是警醒的。所以耶稣在每卷福音书里面其实都有这么很强烈的教导，就是要警醒，要像晚上一样，我们要把灯所提起来，不要睡着了，因为他的来到是像贼一样的，在我们不意识到的时候就来到了。是，然后有人问，可否再解释一下十二到十五节里面的这些事指的是什么？听上周的讲道，上周的讲道就是这些事，就是努力的生活，敬虔的生活，因为你已经被神呼召，你已经有一切敬虔和生命的事情，你已经可以活出分享神本性的生活，所以努力的生活，进入他的国。有人说，一个在世作恶多端的人，在离世最后一刻真心信了耶稣，在审判日也可以被耶稣的宝血覆盖，免除一切的罪，得到永生吗？可以。好的，我们怎么样可以继续的彼此提醒耶稣的再来是确定的？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问题，也是我们可以继续作为一个团体来思考的一个事情。我觉得当我们不断来看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不断的会提到这样一个主题，特别在新约的书信里面不断提到。其实当我们来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它会不断的告诉我们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未来的盼望的。其实我们在之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也是关于我们是不是要更多的来读旧约的先知。其实这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因为是的，当然，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来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新约圣经是关于我们的，然后旧约圣经好像是关于过去，但是本质上面新约圣经你会发现他们对于很多的一些耶稣的来到的解释都是基于这是怎么样是应验了旧约的圣经的。 所以旧约圣经一定是对于我们基督徒的一个世界观的一个基础和一个开端。所以当我们越来越熟悉旧约的圣经以后，我们会 越发现新约的圣经真的就是旧约圣经的实现和应验，让我们可以更加的对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一切都可以更加的清晰的知道。当然新约的圣经给我们更加清晰的一个方向，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耶稣基督。有人问，最近我对我不认识的耶稣的非基督徒朋友里面同时很有负担，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必须要提末日审判吗？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不知道就是你背后的问题是不是说因为感觉这个问题是这个话题是一个很难提的一个话题，是一个让大家很不舒服的一个话题。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当你给一个人一个解药的时候，你不告诉他这个解药是治什么的，那么他为什么会要接受这个？因为本质上来说，福音就是因为人背逆了神，我们需要从他的审判里面可以逃脱，我们可以跟他的关系恢复。如果我们不在我们跟他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说神的审判的话，我觉得那本质上我们没有把福音给传给他，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就可能变成了像彼得后书里面那些人，故意不提，故意的忘记审判，那么我们其实本质上面可能是相反害了他们，而不是真正给他们传任何的好消息和福音。是我们时间的缘故，我们还有很多的问题，我没有时间可以一一的来解答。当然这些问题我也觉得鼓励大家继续在等会儿我们讨论的时候也可以继续的讨论。我特别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小组里面来进行今天的讨论。谢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视频的直播。